圣经没有明文记载耶稣降生的日子，只有说今日，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没有明文记载耶稣在哪一天降生，但是却很清楚记载耶稣降生头一次的聚会。过去这个世界各国的教会怎么样庆祝圣诞节啊？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看看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庆祝的圣诞节实在是变相变样。今天有许多人啊，过着没有耶稣的圣诞节，凑凑热闹，随着潮流风气，没有耶稣的圣诞节。我们从圣经看第一次的聚会是怎么样举行的，先看聚会的地点啊，是在野地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在那边不是在一座庄严的大礼堂，也不是在一所美丽的大教堂，也不是在一座简单的帐篷里面，也不是在一间矮小的房子里面，是在野地。第一次的圣诞聚会在野地，可见只要人用心灵诚实聚会，在任何地方敬拜都可以梦神的一员啊。所以我们庆祝这个圣诞不要太注重外表装饰啊布置啊，不要太注重，最要紧是心灵的敬拜与赞美。有人主张到耶稣降生外面欢乐一阵，但是不会感谢耶稣降生带给人类的救恩，不好的去思想。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给他全班有四十几位学生做一个测验，他说当你向人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的时候，第一个进入你思想中的意念是什么啊？大家也想一想啊，你向人说圣诞快乐，第一个进到你思想中的意念是什么？测验的结果呢，答案是圣诞事、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诗歌、圣诞火鸡、圣诞嫁入，没有一个人答耶稣降生的事。由此可见啊，圣诞节虽然成为一个朴素欢腾的嫁入，但耶稣在世人的心中好像没有地位，没有地位。有人说圣诞节是一年中耶稣最孤单的日子，听懂吗？圣诞节是一年当中耶稣最孤单的日子，因为大家组织到那个外面的那个欢乐，忘记了耶稣降生的真正的意义。因为没有耶稣同在的圣诞节，只有外面狂欢啊，一定狂欢狂欢。但时过境迁了，人的心灵还是感到虚空，虚空，痛苦，痛苦。 我们看这个牧羊人啊，在清静安静的野地里欢度圣诞。牧羊人真正找到圣婴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跑到当天使向他们报佳音，耶稣降生，就跑到伯利恒城去，果真他们就找到耶稣，心中满了平安，满足喜乐啊！他们回去了，看见圣婴耶稣回去了，因为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给神，赞美神啊！满了喜乐、平安、赞美。所以，弟兄姊妹，圣诞节要真正从耶稣的降生感受主同在的喜乐啊！各位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如果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耶稣在你心中，你过一个有耶稣同在的圣诞节。因为耶稣降生要成为我们人类的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在，这个是神给人最大的福分和恩典。第二，聚会的听众就是这一班牧羊人啊，牧羊人听众。我们知道，从古以来，牧羊人是常被人轻看的啊，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我们从这个刚才所读的书记十八节知道，当他们到伯利恒去遇见圣婴耶稣在马槽里，就把这个消息传开了，传出去，凡听见的人就诧异惊讶，牧羊的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诧异很惊讶，没有像东方极构博士到耶路撒冷说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心，特地来找这一位新生的王。圣经告诉我们，马上就轰动整个耶路撒冷。但是这些牧羊人把耶稣降生的消息传开，人觉得挺诧异，是这样吗？有这个事吗？是真的吗？可见人为言轻啊，没有起什么大的反应。虽然牧羊人的身份很低微，但我们看他那一颗敬拜神的心非常的火热，非常热忱。听到这个天使报佳音，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急忙的很快的要去审见啊这一个圣婴耶稣，一点没有疑惑，没有怀疑，没有犹豫，这么的热忱。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神侍奉主不要看外表，其实每一个人蒙恩都是贫穷卑微，有人是物质贫穷，有人是心灵贫穷，但是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灵里贫穷的人，空虚感到空虚贫穷有福了，他们就可以从救恩找到神给他们的恩典，天国是他们的。有人肉体贫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 拣选一般贫穷人，让他们在信心上呼出啊，有人灵性好，灵命丰盛，爱主更深啊，能够在信心上呼出。教会不分阶级身份，大家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大家蒙恩做神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侍奉神啊，同心在这里敬拜神啊。所以教会里面，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都是神的儿女，感谢神。第三，会议中的歌唱，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一位报佳音的天使一同歌唱。我们要注意，不是一个天使，是一大堆的天兵同那一位天使合唱。天使报佳音是一个人，但赞美神的时候是一大堆的天兵一起合唱，这是一个大合唱，大合唱。如果我们详细查考圣经，可以发现圣经里面的唱歌赞美都是合唱，天上的赞美都是合唱，没有独唱，没有独唱。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几位撒拉夫天使围绕在神宝座合唱。启示录好多地方记载，四章五章记载是何物，24位长老，那么在神的宝座围绕在一起合唱。第七章记载，有数不清的群众和天使在歌唱。14章记载，启示录啊，有40万45千人在那边大合唱。15章记载，有站在玻璃海啊，玻璃海的无数的得胜者在那边合唱。启示录19章记载，有大群众的声音，好像泉水大水的那个声音，大合唱。可见天上每一个人都是同心合唱赞美神，不同心怎么能够合唱，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调同声，怎么能够合唱。所以天上一切的侍奉敬拜都是同心，同心。不像地上常常有一些分心不同心的敬拜与侍奉。弟兄姊妹，教会圣公推动进展需要同心啊，同心唱歌，同心唱祷告，同心说阿们，读圣经，同心出声读啊，大家读听到，那么同心安静听到，用心听到，圣公同心，大家摆上。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歌唱欢乐中降生，所以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如果看圣经，最合乎圣经的庆祝圣诞是唱歌合唱，听懂吗？所以弥赛亚大合唱啊，有的教会就是家庭合唱，地区小组合唱，教会大合唱。记得耶稣在歌唱中降生，所以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所以每一次参加聚会，好好的敬拜，也要歌唱。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歌唱 就是敬拜神，明白吗？不是来这里啊做礼拜、牧师讲道、听道、祷告才是敬拜神，不错。但是要知道，歌唱、唱歌本身就是敬拜神。诗篇里面有很多歌唱、赞美，用乐器啊，就是在敬拜神。所以我们来礼拜聚会，不单单是听到，更要同心歌唱，同心歌唱啊，这样才能够蒙神的祝福啊。这个是第三。第四，会中的信息，第一次的圣诞聚会传什么信息？圣经告诉我们啊，天使报佳音对牧羊人说，你们不要怕，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主耶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啊，因为他要来做人类的救主，关乎万民的。他要来做全人类的救主。我们从历史的事实来证实，耶稣他要来做全人类的救主。人类有史以来被公认最伟大的人物有四个，有四个啊。依照这个出生的年代，印度的苏迦穆尔主前557年出生，中国的孔子主前551年出生，希腊的苏格拉底哲学家主前69年出生，耶稣公元元年降生，他是降生不是诞生。后来人类记这个年岁用公历，以耶稣降生为纪元，就是今年2007年耶稣降生那一年开始做纪元。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不是随便的，不是偶然的事。那么这四个人物当中，数家是宗教家，人家称他后述的人尊他为辅主啊，辅主。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后人尊他为万世师表。苏格拉底是一个希腊的智慧者，后人称他为尊他为哲学家。好，那么耶稣呢，他自己说是神的儿子，后来人尊他为救主，人类的救主。好，我们再看论有生之日，有生之年，耶稣在世声望都不如这三个人，都不如这三个人：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活到80岁，孔子活到74岁，苏格拉底活到70岁，耶稣只活了33岁。但论成就，耶稣的成就是无人能比，是永远的，伟大无比。因为 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做人，降世为人，他要来传救赎平安的福音，要借着他的牺牲钉十字架流出的血能够赦免人的罪，使人跟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上帝和好，重新和好。所以他成为人类的救主啊，救主，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降生是为万民的啊，万民的。我们想一想啊，今天圣诞节成为一个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一个节日，因为救恩是关乎万民的，万民的。通常啊，我们想一想，通常一个国家的元首、总统过生日，那么我们也会夸大，好像以前在台湾蒋中正生日，普天同庆，普天同庆，是不是普天同庆？不会的，一国主席，美国的总统华盛顿、林肯过生日，人纪念他是美国人纪念他，中国人会不会纪念他？他说一国之情，不是普天同情。中国人纪念孔子、孙中山生日，美国人要不要纪念？不会吧，因为那个是中国人一国之情，不是普天同情。那么为什么今天圣诞节成为一个普世欢腾、普天同庆的一个日子？从不好的地方来说，今天圣诞节世俗化、商业化，没有分别为神啊，圣诞是搬到赌城去了，搬到歌厅去了啊，有什么意思？事实化、商业化，这个是不对。但是有一件从正面来看可以证明，耶稣基督他降生要成为万民的救主，因为救恩是关乎万民的。为什么其他的宗教的这个教主伟人他们的生日只是一国主亲，只有耶稣基督降生真正是普天同庆。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来要做全人类的救主。今天有人啊，主知道历史上有个耶稣，2000多年前在中东犹太地伯利恒那里，耶稣出生了，有一个耶稣，历史的事实，有个事实，相信知道有一位历史上的耶稣。有人呢，只知道一位道理上的耶稣。你们的圣经说耶稣降生，他要来做人类的救主。牧师在这里传讲，基督徒做见证啊，传福音说耶稣基督降生，要做我们的人类的救主，信耶稣就蒙恩得救。 这样的认识肤浅，知识头脑不够。好多人啊，只知道一位历史上的耶稣，道理上的耶稣，你这样不能够真正蒙恩得救。感谢神，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信耶稣以后，我们真正经历认识一位灵性上的耶稣，从信仰我们认识一位灵性上的耶稣，这个才宝贝。我们信主以后，借着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圣灵，我们经历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常常与我们同行同在同工，他是我们的救主，终身的好伴侣。刚才跟那个胡林说，对，那个胡姊妹讲了一下，她因为没有时间不敢讲太长的见证，她实在是清楚神怎么带领她，引导她啊，一直这样看顾她，所以她截住，虽然受洗以前好像两个礼拜吧吃错货，都不能够改变那个信耶稣的心智。他经历耶稣与他同行同工同在，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见证的，可以做见证的。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位单单高高在上的耶稣啊，不是，他实在是通过圣灵与我们同在同工同行，凡事会引导我们。有人经历耶稣的怜悯，有病得医治，祷告上帝怜悯得医治。有人经历耶稣的恩惠，有困难难处出息了，解决了。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这些事实。有人经历耶稣的大能力，拯救信主以后整个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了。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在朱家哥郊外一个哈林区专门做看顾那一班很复杂的孩子啊，黑人多，那些教育教导他们，很不好的一个地区。那么他说啊，有一个基督徒医生张医生啊，就在那个地区那个医院做医生。有一天来一个黑人太太带三个小孩子来看病，这个张医生一看他这个名字，三个孩子三个姓，就问他说为什么三个孩子三个姓。这个太太挺不客气，他说你真笨，三个爸爸嘛，三个姓嘛，就这样骂他，责备这个张医生。后这个张医生听了以后心里很不舒服，很不高兴，我免费给你看病你还骂我那么笨。就突然间呢，脱这个破口啊，突然就很重地骂他一句，说夫人你是信的奴隶，讲得很重。他吓了一跳，讲了又吓了一跳，哎呀这个话太重，可能他会一拳打过来啊！哎，没有看到这个黑人太太眼泪掉下来，哎呀，这个张医生觉得有救有救，这个人虽然是活在淫乱里面，心地还是很善良很柔和啊，有救有救。 因为这个妇人说，张医生啊，我不但是性的奴隶，我也是烟酒毒品的奴隶，样样我都会做。好了，他掉眼泪，张医生就心灵感动，向他传福音，说我劝你到教会去听福音，信耶稣，人不能够拯救改变你，唯有耶稣，你信耶稣重生得到生命，他就会拯救你改变你。他就回去了。过了两年，这个人来看病，还是张医生给他看病。他说，张医生啊，你认识我吗？当然他不认识，那么多病人他都不认识。他说，你记得吗？两年前就是那个人，你骂我是性的奴隶，就是我这个人。我听你的话，我到教堂去了，我听到，我信耶稣了，我的人生完全改变了呀。自从我信耶稣那一天重生，耶稣在我里面，他就一步一步地给我开路，不但我的生命改变，我找到一个工作，现在有正式的工作，我的生活也完全上轨道。你看整个人红光满面，满面笑容。因为经历耶稣的大能拯救，生命改变，这个叫所信的耶稣，是灵性上的耶稣。有人经历了耶稣的恩典慈爱，在伤心痛苦当中得安慰，得安慰。我们邻居有个太太是基督徒，先生也是基督徒，马马虎虎。因为他常常出差啊，到大陆，到台湾。太太是非常好的一个姊妹。那么有一天发现他的先生在大陆搞婚外情，这个姊妹很厉害哦，怎么发现？从那个电话的那个账单啊，看到一个电话号码，那个是大概还没有电话卡，还没有普遍，他就觉得奇怪，每一次他回来就出现这个新的号码，是大陆打来的，打到大陆去的。那么每一次在这里白天打嘛，那边是晚上。好了，这个太太很敏感哦，很敏感，知道有一点问题。好，有一天就问先生说，这个电话号码是谁的，从哪里来的，这个人是谁。这个先生开始满足叽叽巴巴，不敢讲，也不敢讲，越叽叽巴巴就越看出有问题嘛，讲不出名字来嘛。好，追究到底啊，打破这个锅底，要追究到底。后来不得不承认，是我在上海有一个女人。好了，开始谈判了，谈判。嗯，这个先生嘛说，这样好啦，你受委屈一点嘛，就忍耐嘛，让我两个人都要啊。太太说，不可以，没有谈判的余地，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就一个，不会说两个都要谈啊。又吵又闹又谈判，家庭起革命战争啊，这样搞了半年了，六个月。这个姊妹告诉我，在这个六个月的争吵家庭革命当中，每一天晚上我还是这样祷告，求主怜悯，读圣经，把我的忧伤痛苦交托给神。 六个月，这样的大事情没有吃过一颗安眠药、镇静药，照样睡着了呀！啊，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们，这个是一件大事。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很好，爱情是男人生活的一部分，却是女人生命的全部。有时候男人看这个事业，看这个学问比爱情重，但是他是女人生命的全部。所以这个姊妹遇到这样的重大的家变、婚变、家庭的问题，他能够吵了吵了，谈了谈了，半年能够不吃一颗安眠药、镇静药，能够睡着，经历耶稣的恩典慈爱，这种信仰在灵性上经历，有一位真的随时在我旁边帮助我、施恩惠给我的神，后来还是离婚收场。收场。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信耶稣啊，不是单单是历史上的耶稣、圣经所写的道理上的耶稣，我们真的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谈谈，他会告诉你怎么样信耶稣，经历这位灵性上的耶稣，他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他施恩惠啊，帮助人除去很多困难，他施恩惠慈爱，能够在人痛苦当中得安慰、得怜悯、得帮助啊！我发现很多信耶稣的或者不信耶稣的朋友，房子住的蛮大，里面那个设备等等都是非常高级豪华，很漂亮，但是这个并不意味你的人生都没有忧愁、没有烦恼，都过得完全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盼望在座的朋友，你还没信耶稣，我今天做一点见证，跟你分享讲神的话语。今年这个今天，你能够信耶稣，你把你的劳苦重担、忧愁烦恼、问题等等，你信耶稣，通过祷告带到神面前来，合他的旨意，舍到他会为你解决、为你除去，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好伴侣。最后，机会的结果啊，结果牧羊人就到腓利恒去，把他们怎么样遇见耶稣，把这个消息就传开了，传开了。所以过圣诞节，教会一定要传福音，是一个好的季节、好的时机。求主恩待我们，每年每一次我们真正欢度一个有属灵家族的、有耶稣同在祝福的一个圣诞节，这样能够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谢谢父神，生命的主宰，通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启示我们、教导我们，实在耶稣基督降生要为做万人的救主，这个是可信的、可佩服的。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经历到了，感谢主、赞美主。哎呀，你的救恩也能够领导我们在座的朋友，他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感动之下，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在今年这个圣诞节能够成为他们重生的一个路子。感谢神，荣耀归主名。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